另一个并非关键性的，但也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母基金能够接触到最专业的投资经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其一，通过识别已经拥有优秀经理人的基金，与经理人定期会面，将收益与基准进行比较，来判定他们是否真正创造阿尔法收益，从而不仅对基金的投资过程，更对其业务组织进行评估。这种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一支对冲基金存在关键人物风险，在管理员工方面有困难，或者合伙人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无法达成共识，那么从长期来看，这支基金收益可能受损。母基金的职责在于考虑那些可能对自己的投资人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季节性或其他投资人交流中可能并不完全显而易见的因素。其二，一些母基金能够接触到非常成功的经理人，他们可以关闭基金交易以做进一步投资。有时对冲基金会关闭交易开展新的投资，因为经理人判定他们拥有的资本对于现有的利用市场无效的机会来讲是过多的。虽然这一决定可能看似违背直觉，通常却是合乎理性的。归根结底，虽然新的资本流入能够提高资产管理费用，基于被投资的总资产的固定费用的总收入，但是也能使基金规模超过其实际能力，导致收益受损。已经投资于交易关闭基金的母基金能够提供额外的接触到这些经理人的机会。即便如此，母基金的结构也不是没有不利之处。例如，在一定规模下，也许母基金最好通过直接雇佣经理，节约酬金来把这些策略引入内部。这也将使母基金有能力直接仔细审查交易，并可能更好地控制资产流动性和风险。实际上，有一些基金贯彻这种混合策略，既有内部能力，又有外部平台来雇佣经理人投资于机构内部人员无法成功执行的利基策略方面。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比如哈佛管理公司，就是执行这样的混合策略，并敏锐地意识到将投资组合的很大一部分保持在内部是合理的。母基金的第二个缺点更为复杂，略有讽刺意味的是，母基金的多样化程度越高，这个缺点就更突出。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些策略将会成功，而另一些则会失败，但是多样化的母基金都必须为成功的策略付出业绩报酬，即便整体上母基金没有获得正收益。所幸母基金投资于特定对冲基金的年限越长，业绩报酬的问题确实越小，因为基金必须超过高水位线才能收取业绩报酬。第三个缺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母基金必须清偿两个层面的报酬，它本身的报酬和它投资的对冲基金收取的报酬。这意味着母基金经理人增加的价值相对于这两方面付出的报酬必须相当显著，才能够比直接投资标的证券收益更佳。所幸对于母基金来说，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理人确实成功了。一项研究采用了里珀 TASS 和 HFR 两个数据库的数据，对母基金进行了为期八年的调查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事实上母基金整体上在扣除费用后成功地增加了价值。然而同样有趣的是，业绩产生的原因，母基金的成功靠的是合理的战略性资产配置，而不是战术性资产配置。实际上该研究发现，平均来看，战术性资产配置在大多数时候似乎不增加甚至减少价值。虽然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经理人的流动性约束造成的，母基金不能马上重新配置基金，因为基金通常随时受到赎回窗口影响。对冲基金的非流动性，对冲基金与市场上的许多其他投资方式相比，流动性较低，投资人通常面临着期初投资的净售期，该时间段内不能出售股份撤回资本，即使在净售期之后，投资人接下来还要通过具体的赎回窗口来选择撤回资本。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利用对冲基金固有的非流动性规划投资组合来赚取非流动性溢价，或者说这种收益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持有的资产在不影响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是不能被迅速售卖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除非投资人清楚地了解对冲基金正在投资非流动性产品，依靠非流动性本身获取收益，否则经理人创造的绝对回报可能看起来比实际的更多， 此外，这种非流动性溢价对于随着新投资人的涌入而有大量资金净流入的基金来说，可能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会摧毁那些被大量赎回并不得不在高度非流动性的情况下出售的基金。如果基金具有侧贷，即赎回时是将投资人持有的非流动性资产另贷存放，而不是直接赎回兑换为现金，或者具有在不景气的时期能够减缓大规模赎回的闸门，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得到缓和。实际上，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资金净流入低的基金，有大量资金净流入，大量接触非流动性产品的基金业绩每年要高出约 4.79%。 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以下不良债权、可转换债券以及其他拥有影子市场或是除公共市场活动之外还持有私人投资的衍生品作为交易对象的基金上。相反，长短仓股票基金通常没有这种流动性风险，除非它交易的是低市值或者低周转率的股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基金的类型可以透露出其受益于非流动性溢价的可能性。无论情况如何，投资人必须了解基金流入的变化如何影响业绩，以及业绩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非流动性，而非经理人的价值增值。风险与回报。有一个记录在互惠基金文献中，但同样很可能适用于对冲基金的现象，是业绩不佳时期风险的提高。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在某一年中业绩不佳的互惠基金倾向于在这段时间内承担更大的风险，显然是希望弥补损失。一项研究调查了从1976年到1991年334只成长型互惠基金，研究发现，当一段时期内业绩不佳时，波动率会增加，其数值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经理人有意做出不诚实的行为，他们很可能真正感觉到为投资人增加价值的责任，然而他们履行责任的方式，承担比平常更高的风险，却是更加有害的。要知道，我们只能推断这种现象同样适用于对冲基金，因为我们没有日收益率数据来精确地测算波动率。但是我们的推断基于两个充分的理由。首先，对冲基金通常有个额外的便利条件，即不透露在这段时期内所承担风险的程度，因此其行为更加难以跟踪调查。开放式互惠基金则相反，只需用日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计算波动率，即可得到反映风险的指标。其次，互惠基金经理只是间接地从互惠基金的收益中获益，因为更高的收益通常转换为更高的净流入，从而提高了资产管理报酬。但是对冲基金经理在收益良好时能够赚取业绩报酬，因此对冲基金经理在业绩不佳时期承担更高风险的动机可能更加强烈。更何况这一行为不会立即为人所知，而且回报可能很可观。